时感应，
不昧因果，
善恶之报，如影随形。有义孝成平，无功达圣明，灰心原忍事，双鬓未论冰，道直身还在，恩深命转轻，言眉非你意，魁祸是平生，白日长悬照，苍蝇慢发声，羔羊旧田里，终始谢归耕。从这首诗文当中不难看出，诗人对于国家的鞠躬尽瘁，对于朝廷的赤胆忠心，以及清正刚直、以身履道的优秀品质。这首诗的作者就是文能提笔定天下，武能上马定乾坤，唐朝元和中兴的第一功臣裴进公裴度。裴度出生于旺氏家族河东裴氏，少年时代在功名场中屡次未能得志。洛阳有名相士说他形象不入贵格，会遭遇饿死的命运。裴度知道后并不介意，仍然胸怀坦然。有一次他到香山寺游览，见一位妇人在寺内拜佛祈祷，而后匆匆离去，然而却把随身携带的包裹落下了。裴度拾起后便要出门找寻这位妇人，却发现已追赶不及，只有原地等待这位施主来取。然而直到傍晚还不见这位妇人前来寻找，裴度便把包裹带回了家。第二天一大早，裴度又来到寺庙等候，只见妇人匆匆忙忙跑来，边找边哭，说他的老父亲无罪蒙冤，被关在狱中，昨天才向人借来两条玉带、一条锡带，价值千余两白银，要用以请托，替父求免罪行，却不幸遗失在此，可怜老父亲从此难以脱免了。说罢，泪下如雨，痛不欲生。裴度解开包裹查看，果然物品与妇人所说完全一致，于是全数送还给这位妇人。妇人感激不尽，想留一条宝带赠送给裴度。裴度笑笑说，我如果贪图此物，何必今天来这儿守候返还给您呢？于是妇人拜谢而去。后来相士又遇见了裴度，惊奇地说，你必有阴德及人，所以神色与之前大不相同，现在看您的前途万里，不可限量了。真可谓相由心生，命随心转。裴度果真就在那年中举进士。君子与小人的分别只在贪字一念，裴公可说贪欲清净，不但对别人一物不动于心，就连死生也置之度外，心量广大，福德也广大。所谓修心可以补相，因此能转短命为寿考，改贫贱为富贵。入仕为官之后，裴度表现出很卓越的行政能力和良好的政治品质。唐朝中后期藩镇割据林立， 中央政令不畅，在所有割据的藩镇之中，淮西淄青地区的叛乱最为严重，与中央处于完全对抗的状态。裴度则是力主对叛乱藩镇采取强有力措施。公元814年，淮西的吴元济拥兵自立，唐宪宗连发16道兵讨伐，均不见成效，朝中群臣纷纷要求皇帝撤兵安抚吴元济，只有宰相武元衡和时任御史中丞的裴度力主用兵。同年，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派人进京刺杀二人，武元衡在早朝路上被杀，裴度由于护卫以死相救，才幸免于难。一时间朝中人心惶惶，裴度非但没有害怕，反倒挺身而出，自请上前线督军。他俯伏在地，涕泪横下地说：“臣誓不与贼偕存。”唐宪宗大为感动，随后便任命他为宰相，并总领讨伐淮西大军。裴度心系国家安危，以平叛为己任，至死生于度外，浩然正气冲霄汉，意气慷慨。虽为儒臣，位高权重，却并不只是高坐行营，而是亲赴前线，攻督战阵，激励士众。裴度来到淮西以后，立刻整顿军纪，并撤销太监监军，极大地提高了将士们的积极性，战局马上得到扭转。公元817年冬天，裴度命令名将李肃雪夜偷袭蔡州，一举俘虏了叛臣吴元济。此战大获全胜，割据30多年的淮西因此得以重新归附唐朝。至此，安史之乱以来，两河陷于强藩之手达60余年后，终被朝廷收复，藩镇割据局面有了很大的改变。恒海、幽州、承德三镇随之主动归顺。第二年，唐宪宗听从裴度的建议，乘势征讨当时势力最强的藩镇淄青，没用半年时间，淄青得到平定。此后，唐朝得到了暂时的统一。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元和中兴。裴度对于辅佐唐宪宗实现元和中兴，可谓是绝功至伟，成社稷之良臣，古公之贤相。他的威名传扬到远方，中原一邦对他都畏惧亲服。《资治通鉴》这样评价裴度：度身貌不逾中人，而威望远达四夷。四夷见唐史，则问度老少用舍，以身系国家轻重如郭子仪者20余年。虽然裴度一生仕途多舛，起起落落，几度入相，几度出藩，不改忠义本色，以人臣事君为忠与义，大则以虚谋排祸难，小则以党政匡过失，内不虑身计，外不恤人言。裴度一生历仕唐代宗、德宗、顺宗、宪宗、穆宗、敬宗和文宗七朝，在宪、穆、敬、文四朝任宰相，一直正色立朝，知无不言，维持唐代国运得以不堕，秉持国政，威震四夷， 深系国之安危20余年，以全德始终，安享高寿去世。唐文宗闻父震动，停止临朝，以致哀悼，追赠太傅，谥号文忠，五个儿子次袭爵位。历史上少有能将德行贯穿始终的将相，纵观裴度一生，可谓是丹心照汗青，忠肝如铁石，无私德乃大，有功品自高。
学历史，说感应，
知善恶，明因果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感谢您的聆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